每晚给你读点什么。喂，不要给外婆开门，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。你好，我是李大狼。今晚接着给大家读路内的敲头记第八回。陆秋娘看到鬼王的尸体，就知道他撞上了敲头党。那阵子红绣坊经常有尸体被人发现，无一例外都是被敲瘪了脑壳，有的瘪在后脑，有的瘪在前额，有的瘪在太阳穴，还有的全身都被敲成了碎麻花。仵作来收尸，总会说敲得真棒，脑壳没有放射状碎裂，只有一个大窟窿，说明用力均匀且落锤如电，这个敲头党已经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后来仵作发现每一个受害者都是挨了这炉火纯青的一锤，很像是同一个人干的，那这就是连环杀手而非团伙犯罪。但根据调查又发现作案时间很难对得上，比如东街有个人挨了锤，没过多久二里地外的西街又有人遭殃。假如说敲头党是同一个人，那除非是像燕子一样飞过去才行，官府只能认为敲头党是一群人，这群人个个都敲得炉火纯青，除此之外别无解释。杜秋娘见到方无忌，她背靠着那棵敲烂了的槐树在喘气。后来他知道剑客也是人，不是水磨坊可以不停地转下去，一个剑客不能在同一个晚上打两次架，这很伤身体，搞不好会把命都弄丢掉。陆秋娘问郎君无恙否，方无忌再没力气跟他打官腔，就把锤子递给他说，这就是敲头党的锤子。陆秋娘说，哇，郎君竟然把敲头党给抓住了。方无忌摇头说，我就抓住个锤子，人却跑了。杜秋娘说，你可说过不抓到敲头党绝不跑路，金帆抢了一把锤子，红绣坊哪里找不到这样的锤子，他要郎君你来显摆，你个敲头党都逮不住还剑客呢。方无忌说，这就是你外行了，这木锤可是南海神木上的木瘤做的，水泡不烂，火烧不焦，剑砍不动，是传说中的神兵。这敲头党也不是普通的毛贼，否则岂能把鬼王敲死。杜秋娘问，不是普通毛贼却又是什么贼？方无忌说，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贼，跑得比鬼还快。他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适才他和鬼王大战，身上挨了七八处箭伤，遇到这敲头女孩之后又绕着树干转了四五十圈，那些箭伤全都崩裂开来，疼得要死。杜秋娘见状招呼那三十多个妓女上前为她疗伤，眨眼功夫方无忌就被掩埋在女人堆里。她想起师父说过，一个剑客的一生中难免会受伤，有时候是身体的伤，有时候是心灵的伤，任何一种伤对剑客而言都是可以被忽略的，剑客的伤不值一提，这叫做格调，叫做情操。方无忌想起自己的师父唠唠叨叨好像一个诗人，又想起自己被一群妓女围在中间，七十多只手为他包扎伤口，够不到的那些手则在他身上乱摸，实在是没有一点格调和情操。这种情形别人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剑客，倒是那敲头女孩说的对，根本就是臭流氓嘛。后来过了很多年，别人看到方无忌说起他的故事，就会竖起大拇指说，这哥们儿真有派头，三十多个妓女给他疗伤，何等风雅，何等无所谓，真乃剑客中的名士。那时候他想起这件事情已经不觉得懊悔了， 但那不是因为别人崇拜他，而是因为杜秋娘。杜秋娘说，你都伤成这样还替我捉贼，若是那贼人带着同伙回来，又或是那个天山魔女带着手下过来，岂不糟糕？说吧，眼泪一串串掉在她的身上。方无忌心想，这个女孩虽然有点疯疯癫癫，到底不是傻子，还知道我身处险境，命悬一线。杜秋娘说，我也不要你捉贼了，你还是快快离开京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那群妓女一听便说，秋娘你疯了，刚才方大侠还说若是他走了，坏人就会把我们这里杀个鸡犬不留，你若让他走，我们的性命岂不也跟鸡犬相仿？杜秋娘说，这可糟糕得很，姐妹们收拾细软，一起逃到契丹国去吧。众妓女说，你可真是见色忘义，为了个男人就肯去契丹国，方才死活不肯去也是你。杜秋娘怒道，她留在这里也是枉送性命，杜秋娘虽是烟花女子，也不能做这等不仁不义的事情。众妓女说，你说的好听，分明是看上了她，你攒了多少银子倒要全都贴出来给自己赎身。后来他们又说，对了，侠客拐跑妓女，一个铜板都不用，从屋顶上飞走就可以了。方无忌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，便大喊一声，都不要吵了。可那30多个妓女都很激动，围着杜秋娘数了个不停。方无忌心想，跑也不是，不跑也不是，这可麻烦了，若是跑路就得带着30多个妓女一起跑，江湖上不会认为他是剑客，倒像是个拐卖妇女的，若是不跑，那敲头女孩和天山魔女认识谁来都够他喝一壶的。他师父说，方狗娃总有一天会死在女人手上，他可没想到会死在30多个女人手上。后来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方无忌的命运，那个敲头女孩竟然回来了。敲头女孩没有带人来，她两手空空，也没带兵器，只是笑得前仰后合，这种笑对方无忌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。女孩笑过之后便大声说，吵什么吵，我就是敲头的。这句话比方无忌的任何大喊都管用，众妓女齐声怪叫，躲到方无忌身后。这个场面就是，敲头女孩站在街上，方无忌坐在地上，妓女们一窝蜂站在方无忌身后，而杜秋娘莫名其妙地站在方无忌和那女孩之间。杜秋娘不能相信，这个微乳细骨的女孩就是敲头党，因为敲头党是毛贼，毛贼必定面生横肉，凶神恶煞，假如一个女孩生得这么好看，她没有理由去做敲头党，用暴力来生存，她应该嫁一个有钱人，或者像杜秋娘本人一样去做妓女。当然这话要是说出来，恐怕会被女孩敲成肉饼。女孩说，京城的敲头党就只有她一个，他敲完了东街敲西街，敲完了北街敲南街，因为他跑得够快，可以在一炷香的时间内沿着京城的城墙跑一圈，官府的人就搞不清楚，以为是很多人同时在敲头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那会儿心狠手辣的敲头党就只有他一个人。方无忌说，他已经猜到是这样，只有他这样的速度才能让官府的捕快晕菜，因为世上最快的剑客都追不上他，用剑客都不能解释的事情，只能认为是鬼魅。方无忌说，这种速度是如何练出来的，实在让人费解。女孩说，这种风一样的速度是天赋异禀，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。女孩又说，他其实不是敲头党，他的真实身份是乱党，他叔叔是乱党的头子。听了这话， 杜秋娘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骂道：乱党和红绣坊结下了哪门子梁子，倒要来坏我们生意。女孩不屑地说：你懂什么？乱党要造反，就要军费，军费不够就得找人借。杜秋娘说：借你个大头鬼，人都敲成白痴了。女孩说她跑到京城来，就琢磨着怎么凑军费，先是去官府的库房偷银子，后来发现那里戒备森严，全是由神策军把守着，胳膊粗的大锁把门锁住，想要偷银库着实不那么容易。后来他又去偷大户人家的银子，可是偷过一次之后，大户人家都得了风声，纷纷把银子藏在找不到的地方，他只好去偷字画。后来发现那些大户人家连字画都是假的，偷回去只能擦屁股。女孩说有一天她走到红绣坊，看见有个嫖客在付小费，她就尾随别人在僻静之处敲了那么一锤子，从此以后她就爱上了这份工作。女孩说卖淫嫖娼是件很不好的事情，这种嫖客都应该吃一锤子，然后就会变成一个道德正确的人。乱党要是来了京城，就会把红绣坊封了，让妓女全都从良去，世界就干净了。众妓女听了他的话哈哈大笑说：若是如此，除非天下的乱党都是女人，若是女人做了皇帝，京城还是会有红绣坊，只不过换作是男人卖春而已。房无忌说这件事情非常荒谬，一个乱党为了凑军费造反就去敲人脑壳，这他妈简直乱了套，天下有几万个乱党，要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穷凶极恶，普天之下老百姓都不够乱党消费的，像他这么坏的身法应该跑到皇宫里去把皇帝脑壳敲瘪了，事情就简单了。女孩说你这不是乱党，而是流寇，乱党的对头是阉党，乱党其实都是忠臣，不能去杀皇帝，只能去杀阉党。但那些太监们长得都差不多，而且有几千个，他根本认不出谁是谁。女孩最后撅着嘴说：我叔叔不许我去做刺客，所以我只能做敲头党了。方无忌问：你说你叔叔是乱党的头子，他可知道你在做敲头党？女孩说：这可不能告诉他，他最烦我出来瞎溜达，这次来京城还是瞒着他跑出来的。方无忌说：你这般胡作非为伤了那么多性命，你叔叔知道了定然会重罚你。女孩沮丧地摇头道：别提了，我叔叔亲自带人来京城来找我了，本想今天晚上干掉最后一票就开溜，没想到撞上你这么个倒霉鬼。杜秋娘说：他如何倒霉了？女孩说：废话，我的锤子在他手上。古代的侠客若是被人没收了兵器，就像生殖器被人捏在了手里，不是自杀就是改行去做别的，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，前面那个亡是弄丢的意思，后面那个亡就的的确确是去死。可是那女孩却说：你得把锤子还给我，这锤子是我叔叔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可不能落在你的手里。方无忌说：你拿着这把生日礼物到处砸人，如今被我夺了兵器，居然还好意思来讨要，江湖上哪有这种规矩？女孩说：我不管，我又不是江湖上的人，其他事情都好说，锤子你定然还给我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插一句题外话，和敲头女孩用的这个锤子一样，罗永浩的锤子手机也非常非常好，赶快去 3w.t.tt 预定一部，相信我，没错的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。好，继续讲故事。方无忌说：哈哈，怪不得你去而复返，原来是惦记着锤子，这把锤子是值钱货，若要还给你，你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女孩说：你无非是要让我答应你从此不能用锤子敲人脑袋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 方无忌说，你真聪明，可是你答应得这么爽快，我却又信不过你了。女孩说，你别装蒜了，我刚才跑到房顶上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伙人往这儿跑呢，都是带着兵器的，想必是你的仇家，你趁早把锤子给我，我替你把仇家赶跑，咱们两不相欠。杜秋娘说，她起初认为这个姓方的剑客是个大老粗愣头青，这种人又脏又臭，脾气很坏，还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。后来他看到方无忌和这个敲头女孩说话，忽然变得很讲道理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说明他喜欢这个女孩。杜秋娘很吃醋，她说，锤子不能还给这女孩，应该把她捆起来送到官府去问罪。敲头女孩听了这话勃然大怒，亮出五根指甲要去抓杜秋娘的脸。杜秋娘仗着人多势众便喊道，有人要画我的脸，姐妹们一起画了他。那三十多个妓女起初只是害怕敲头党，如今见到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早就按耐不住怒气，便一哄而上亮出指甲。只听街上一声锣响，有人说话，哎，刚才是谁在唱阉党歌？众妓女齐声怒骂，关你屁事儿！每晚给你读点什么，乖，我要给外婆开门。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李大狼，祝你做个好梦，晚安。In this sentimental bliss, you make my paradise complete. Rose petals seem to fall, it's all like a dream to call. A lighter thing since you made this night a thing divine. In a sentimental mood, I'm within a world so heavenly, and I never dreamed that you'd be loving so.